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黄晨光牧师，我们住在以色列14年，转眼14年了，从八月到去年的今年的8月，总共14年。我们住在以色列，那么多年，感觉到这个地方是圣地，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这个是中东火药库，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容易敏感的地方。也有人说中东乱，耶路撒冷乱，全世界都乱。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经过那么多的讨论，经过那么多的争论，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争论。我们真的愿意求神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先赐下和平，心中有和平才能带给别人和平。若心中没有和平，只是单方面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分辨对错，这个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今天若你还在听的时候，还是想着黄牧师给你足够的帮助以色列站台的这些信使，我想你要会失望。我从一开始说林肯总统发动南北战争，解放黑人，他没有全占黑人那边，也没有全占白人那边，他有他的那些的官员说，林肯总统，我们要祷告神占我们这边。林肯总统说错。我们应该求神使我们是大站在他那边，但愿我们真的是站在神的那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所有的战争都有历史的根源，恩恩怨怨，对对错错，我们很难简单去判断。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要柔和的心，言语柔和，立场坚定，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也最后应该是要到神面前，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还是喜欢行宫耶和华又想你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世界在谁的手中？世界不在人的手中。世界是永远是在神的手中。神仍然在掌权，你相信吗？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神是独一的，他仍然掌管这个世界的历史，掌管这所有的审判。但是为什么世界这么乱？因为他把地上的权柄，管制的权柄交给亚当，交给人类，撒旦却掌管我们的心。你会发现整个历史所有的灾难，所有今天你对你的伤害，弟兄姐妹，你发现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是一些人的心中的自私，心中的惧怕，心中对你的嫉妒，他们产生很多黑暗，最后他们会对你做出很多不可想象的一些黑暗。所以我这上一堂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是，神掌管历史，但是魔鬼掌管人心，不断在破坏这个世界，直到希望神来放弃这个世界，放弃罪人。这个我感觉是，我最近研究这个末世，我觉得神掌权是真的，但是世界那么黑暗，那么丑陋，我真的觉得撒旦在掌管人心，操控掌控人心。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神是听祷告的，我们的神是独一伟大的神，你相信吗？若你不相信，你就会抢着出来判断，抢着出来希望别人支持我的立场，然后最后就变成基督徒之间 自为神自证为义。神是善良的，我要行公义，神是善良，所以我要好怜悯。神是公义的，我要行公义。今天基督徒在争论都是这个，甚至世界上的人都在争论这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无论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因为你不是那个有资格坐在审判台上的，审判座上的，因为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以你有限所知的，你这样去审判是叫做论断。圣经要我们不要论断，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特别早上，我心中突然间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在我里面，就是你真伟大。我相信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更深的敬拜，更深的在神面前去认识他的伟大，承认我们的渺小，然后从他的伟大寻回我们该站的位置。但就像林肯总统说，但愿我们是站在神的那边。
我宁可称赞美救主我神。 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伟大，你真伟大。
是的，主啊，你何等伟大！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千疮百孔的世界，非常混乱的世界，因为进入末世了。所以主，我们仍然宣告你是伟大的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现在主啊，你伟大啊！不让这地上的混乱影响你的伟大。诸天述说神你的荣耀，穹苍传扬神你的荣耀。所以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荣耀高过诸天，你的荣耀充满全地。地上的黑暗，地上的丑陋，地上这些罪恶战争，都未过去的，唯有你是永在的，唯有你是创始成终的。有一天你将要来审判全人类，有一天你将要来宣告这个世界要过去。所以今天你不施行审判，你不阻止罪人犯罪，你允许每个人按着自己所做的受审判，你不阻止罪恶，却你宣告你必定追讨罪恶到底，你必审判到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信心，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的选择来确定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恩还是受管教。求神帮助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每一个人单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主啊，赦免我们的渺小，赦免我们的无知。当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实际上也许我们是在无知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把自己今天就交托你这位按公义审判的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以色列是罪人，哈马斯是罪人，加沙地带的人都是罪人，我们这个基督徒，渺小的基督徒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资格审判，终极的审判，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但是神，你知道一切暗中的隐情，你才有最公义的审判，所以只等主来，他要显明一切暗中的隐情，照明人心的意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谦卑俯伏说，主啊，你真伟大。我们宣告你是掌管历史，有一天要让地下地下的国度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度，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宣告今天你仍然在掌权，把人类通向你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你今天在世上，你希望我们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爱永不改变。罪恶丑陋污秽是来自人心，人心被撒旦被黑暗所充满，这个世界让主耶稣都很难过，也让天父你的荣耀受亏损。所以求主怜悯，今天我们愿意为这个世界到你面前，求你以怜悯为念，求你宣告你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求你帮助我们到你面前，再去瞻仰你的荣美，再去在敬拜中宣告真神之爱。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乱，但是主说我的爱永不改变。神从来没有放弃人类。让我们一起唱，神的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神父颂扬，主怜惜爱变更过去，地位往前衰落败乱，人更喜爱也不求神，却想是的，天父，我们祷告你，我们呼求你，我们宣告真神之爱永不改变。愿今天这首古老的诗歌再去震撼我们的心，让我们宣告众人，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与人间的仇恨，我们看到这个战争里面的残忍，主啊，我们不怀疑你的爱，因为你让你的儿子在世上显出人类最丑陋的十字架，最不公平的审判，你对罪非常的愤怒，你对人的自私，人的那种无理的迫害，不公义的审判，人以自己的眼光去判断的那种论断带来的神你的愤怒。所以主，我们真的愿意不要有无辜的人死在一个无辜的一个战乱当中。但主啊，今天我们看到最无辜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最白白的赤裸的一个罪， 就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主是为我们钉死，所以主我们宣告你的爱我们没法形容，主你的爱到今天仍然愿意我们去把这个爱的花朵多生在地上，我们要付的代价不是单单我们舍命，我们还要需要更大更大的更高的爱，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这个世界的罪恶黑暗不代表你不爱人类，也不代表你不爱，你的爱是公平的，你的爱是怜悯的，愿我们都到你面前再去宣告真神之爱永不改变，谢谢你，我们愿意把自己再去交托你，再去把我们处理不了的，我们没法形容的，我们这个环境这个末世，我们相信神你的爱仍然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呼求你必救我们脱离那个饥荒，只要我们呼求你会救我们出死入生，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永生，再去把这个世界交在你手中，虽然我们看不懂，不能完全看懂，求你让我们找到你的心意，活在你的旨意中，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再去说神，我相信神掌管这个世界，神要表达他的爱，神在这每一个灾难每一个痛苦中，他要使用手无寸铁的基督徒进到这些灾区，进到这些瘟疫当中，就像初期的罗马帝国，基督徒之所以手无寸铁能改变整个帝国，不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武力，反而是因为他们有永生的信仰，他们进入这种灾区，进入做耶稣所做的就是怜悯，神没有阻止战争，没有阻止黑暗，没有阻止人犯罪，却要我们基督徒分担，像基督一样背上一个十字架，分担人类罪恶邪恶的结果，为这地求神赐福。我不知道你有多伟大，我也不知道你心中又真的有怜悯，我希望你坚持怜悯啊，坚持怜悯，若你心中感觉到黑暗邪恶的人的可怕，你不要去对付人，真正可怕的是他们心中掌权的魔鬼，是他们从小到大里面那个黑暗的势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知道撒旦在这个世界掌管人心，因为世界人的私欲、自我、老我加魔鬼撒旦的那些谎言都在掌管人心，包括在基督徒里面自以为义、自以为是律法主义，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黑暗在里面，但愿我们能在今天能找回主的立场，能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天地之间的代祷者，成为一个真正祝福带下祝福的人，求神赐福在姐弟，今天是最后一堂，也是我对这个中东危机这个问题最后一个我的到今天的一个心中最后的一刻，求神帮助我们要成为赐福者，像这一群赞美之泉的同工，他们真的站在一个代祷者，相信他们每句话都能带祝福给这个土地，所以他们说神的赐福在这地，若你愿意站这个位置，世界无论多黑暗多乱，再多仇恨，你都站在不败之地，你会站在一个不败之地位，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当年所站的位置，为神求荣耀，为人求平安，
界。
主耶稣在世没有审判任何一个真犯罪的人，他在世上都是饶恕，都是让对方有机会，他却臭骂法利赛人，他对魔鬼对邪灵是直接就赶走捆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去对付人，我们真正的仇敌只有一个，就是掌管人心的黑暗的邪灵，那个谎言的灵，那个骗人忽悠人去误伤残杀的分裂的灵。求神帮助你跟我，求神给我们成为祝福的器皿管道。你从这个祷告开始，我们要具体的行动祝福这个世界。主不在这里，高呼这里到尊严之地。这个世界，我们的求神来赐福这个土地，无论人不多不配得神的怜悯，神要我们求他的怜悯，无论人多邪恶都冷血，神啊，你要我们求你的祝福，补救人的错，有信心愿意跟随你的万事无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主你兴起更多爱你的人，使他们在这种饥荒战乱中能得益处。我就为你，愿神你透过这些灾难把更多的人带进永生。师父在这里，让那个在战乱中，无论是犹太人、阿拉伯人，他们都愿意转向你。在这些痛苦的日子、寒冷灾难的日子、受苦的日子，让他们醒悟。求你帮助，保护这地到尊严。神啊，我们愿意你赐福在这地，我们举起手来，赐福在这地。不单止以色列，中东圣地需要神祝福，我们需要主你在我们所站的地方，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公司，我们所到之处，你赐福在这地。愿我们成为你面前宝座前的代祷者。这地你赐天上的福下来，让他们无论是顺还是逆，万事互相效力， 叫他们有一个爱神的心，使我们所爱的人在你面前得一处无遮蔽。到泉源是是主啊，我们相信你在创世以前已经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愿意成为你的代言人，成为这个求你赐福的管道。我们宣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对这个世界丑陋，我们相信这背后黑暗的邪灵在掌管人心。我们现在奉主的名捆绑背后黑暗的力量，在我们家中每一个受伤的小孩子，每一个受伤的年轻人，那些反叛的，那些自我孤立的，self-isolated 的那些受伤的灵魂，求主医治，也求主捆绑背后破坏关系谎言的灵，分裂的灵。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被谎言的灵、分裂的灵带上很多仇恨，我们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也播散了很多仇恨、分裂。所以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求你捆绑撒旦，撒旦所有的这些分裂的工作，播散仇恨的工作。我们求你怜悯这些被利用的人，这些在心中感觉自己是受压迫的，被欺负的，包括犹太人，他们感觉全世界都离弃他们，所以他们对他们的敌人是毫不手软，谁来犯我，虽远必诛。但是我们也看到阿拉伯人，所有穆斯林，中东的阿拉伯人被西方的列强欺负的太久了，所以他们心中也受伤，他们把所有苦毒都转向犹太人、以色列人、美国的代表。所以主，我们相信阿拉伯人多年历史上那么多年的那种被欺负、被打压，那种心中从以斯玛利来的那种苦毒，那种被遗弃，那种没有失去长子名分的那种苦毒、怨恨，那种孤儿的灵，也求主医治。我们真的看到人心有很多的伤害，撒旦利用这些伤害，今天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城市，播散很多的黑暗，很多的仇恨。在历史上最厉害的是在希特勒的手上，一次的法国建议杀了266万的士兵，266万的士兵就这样被杀。所以主，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撒旦实在太可怕，但是比不上人类黑暗的心灵可怕。所以主，我们真的求你怜悯，真的不要让我们心中有这样的黑暗，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你是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希望我们是全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今天若我们在这个中东这个战争里面有任何的愤怒，在我们看这些事情有任何的定罪，求主挪开我们的梁木，让我们今天带着平常心，带着一个真正谦卑在你面前的心来看这些问题。求你怜悯施恩，让我们祷告对准空中掌权的仇敌。让我们今天在分享之后，我们一起祷告，把最重要的神你要给中东的那个信使，那个我们的行动，求主你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回应他们最重要的需要。谢谢你，我们愿意。中东有和平，我们愿意世界有和平，我们愿意从人心开始，求主赐下光明。无论世界多黑暗，当我们心中有光明、有和平、有平安，世界属我们的都会有平安，都会有和平。谢谢你从我们心中化解这个世界一切的黑暗苦毒对我们的污染，求神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黑暗、苦毒现在就拿走，不要让我们参与这些讨论过程，让我们变成受伤、分裂、苦毒。谢谢赞美你，因为你是 是伟大的神，你是至慈爱的神，我们把自己再次交托给你，愿你宣告你在掌管这个世界，世界离不开你的手，最终会到白世大宝座受审判，没有一个人会逃避这个审判。所以今天你没有阻止罪恶，你不需要阻止罪恶，你只宣告你们要爱我，这位爱神的人万事都不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这里保守我们起初的爱心，坚持爱你，在顺境逆境，让我们基督徒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愿我们成为属天的光的出口，叫清神的义光从高天临到那些坐在黑暗中喜阴里的人，把他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愿意成为和平使者吗？我不是说你要去劝他们不打架，你愿意求神掌管人心，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成为一个真正神的和平使者，你愿意这个世界有和平吗？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这个世界若要真正的和平，没有战争，没有仇恨，要从哪里开始？从我们的心开始，真的从我们的心开始。今天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更多平安的光，更多善良的生命。求主把我们心中这些苦毒，这些骄傲，自以为是，论断人的舌头，指责人的指头，我们能放下。像以赛亚书58章说的，如此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你呼求的耶和华说，我在这里。所以求神今天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刚才说在整个敬拜，我想告诉问你，这个世界黑暗战乱代表神没有爱吗？代表神是邪恶的吗？是还是不是？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仇杀，有那么多仇恨战乱，代表神是不好的，神是邪恶的，是还是不是？不是。若这个世界神不阻止罪恶，不阻止人犯罪，看到那么多人孤苦无辜的死亡，好多不公平的事情，是代表神没有怜悯，没有爱。我们的神是不是爱？他失控了，让这个世界是还是不是？这个世界失控了，神没掌管这个世界了，是还是不是？我们首先要搞定这个，你要清楚今天神是否仍然掌管这个世界。他仍然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仍然掌管着历史，历史仍然在他手中。其实他没有阻止罪恶，他也没有拦阻苦难，他也不阻止罪人犯罪，罪人做的决定，是不是？这样会代表神是邪恶的，神是不好的，神是没有爱的。神可以反过来说，我已经把我独生的爱子给你们，我把伟大的福音、永生的生命都传赐给人类，也把圣灵赐给你们，也把整个地球的管制权给人类，我没有什么亏欠你们啊，所有都预备好了，包括永生。现在问题是，你们怎么管理这个世界？你们有用爱去管理这个世界，还用仇恨、用自私的心、用霸者的心啊去管理这个世界？我想问神有没有亏欠我们？神还能做什么让这个世界更幸福？神有没有亏欠我们？有还是没有？ 你认为神还能做好一点，对不对？神有没有亏欠我们？没有人回答，就是有了，就是有。你去问一个人，哈哈哈，谁来回答？有人打开，怎么说？神有亏欠我们吗？没有，真的没有吗？有一天神对我说，我不参与这个世界，除了有人祷告，有人求我参与，否则这个世界我不动，这个世界最后都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神说我已经预备一切了，我已经预知一切，没有人祷告求我参与，我不需要参与这个世界，我只会按我的旨意行，我要怜悯谁的怜悯谁，我要帮助谁的帮助谁，我以我的约行事，没有人可以勉强我，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神对我说这些话，让我看到这个世界怎么乱，这个世界怎么好，都不会加添他的荣耀，也不会失去他的荣耀。神说我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我独生的爱子为你们道成肉身，示范了怎么样活出神子的荣耀。今天是基督徒亏欠世界，不要没有起来掌管世界。今天是人类的自私，人类内心愿意与魔鬼为伍，与世界为伍啊，纵容自己的内心，让世界变成那么乱。神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神是自由的。我们神不阻止我们行事，我们也没有理由阻止神行事。所以神说我如何行事，是我的是用我们的约，我谁跟我立约，谁是我的子民，他呼求我，我就帮助他。甚至不认识我的，只要求的对，是我的旨意，他求的按着圣经，不知不觉按着圣经求，我都会帮助他。你相信吗？神听不听不信主的人的祷告？听还是不听？神会不会听还没信主的人的祷告？听还是不听？听还是不听？传统告诉我们是不听，但是若神不听还没信主的人祷告，他怎么听我们的绝技祷告？神学上这个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传统有很多谬误，觉得基督徒高人一等，犯罪没有罪啊，不认罪一定有罪的，必追上你今生啊，只是永生神不计较。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徒没有特权，但是因为你是与神有约的，神会加油你，容易按着圣灵的帮助，你知道如何向神求，你也知道耶稣是怎么样活在地上，如何才能得天父的喜悦。你活出基督，跟随圣灵，体贴圣灵，你就会得到神的旨意。我讲这一些是要告诉你，神是超越我们所想象的怜悯这个世界。其实没有人代求，没有人堵破口，神很惊讶，神非常惊讶，他已经把祷告的权柄，神说基于我的事，我的众子啊，你们可以吩咐我，你们可以求我命定。神在以下书都讲这些，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所以当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忘记了我们有扭转历史改变人类命运的这个权柄，祷告的权柄，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行公义好怜悯就打架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如何在这个有限不完美的世界，我们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如何活出这个有永生的人 那种怜悯，就像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些手无寸铁的被压迫在底层的基督徒，认识基督徒就会被杀的那个时代，他们还涌进那些灾区，瘟疫的地区，因为他们要永生，他们帮助这些人，所以这些灾区没有死的人，他们最后都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也要这样的盼望。在万患难中，神没有阻止患难，但神却用基督徒来让患难减轻，也活出永生与众不同的生命。今天我们不要咒诅这个世界那么黑暗，我们要燃点自己的生命，在这些黑暗绝望当中，求神让你的生命带下永生的盼望。这个我相信是神最后一天要我分享这个题目啊，要显明啊，显明人心的意念。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不是如何能带下中东的和平？我原来是希望说如何才能真正带来中东的和平啊，到最后我把这个放下我反而希望我们能看到仇敌的作为，我反而把它变成加沙人民他们心中真正的梦。事实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到今天在以色列在很多地方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和平，还有很多反犹，你要知道追杀犹太人不是穆斯林，追杀犹太人不单止穆斯林，应该这样说，基督徒有没有追杀犹太人？有没有反犹？有没有告诉我？有没有共产主义？有没有杀犹太人？有没有？有没有恨犹太人？不知道啊，有没有？我们不要丑化穆斯林，穆斯林是有的，但基督徒有没有？若有的，基督徒是敌基督的，神要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管教他的列国，伤害犹太过分，神在圣经旧约怎样写的？基督徒有没有残杀犹太人？到今天有没有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最厉害是在英国、法国、德国都悔改了，因为他们杀的太多。所以既然犹太人穆斯林跟基督徒包括共产主义无神论的都同样追杀犹太人，所以我想问真正追杀犹太人的是谁？真正讨厌犹太人的又毁灭犹太人的是天父上帝吗？是天父上帝吗？没人回答。真正要追杀犹太人很容易的恨犹太人的是谁？撒旦。有人告诉我答案是撒旦，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在以斯帖的时候灭族，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单单看得到的世界，你看着看得到的世界去论断公平对错，你永远谈不完，没完没了的分辨善恶就带来分裂，带来痛苦。所以今天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站在到神面前，找出我们的敌人。这个世界那么多战乱，没有和平，不是单单是人的问题，是背后人允许仇敌在不同的宗教里发起一些邪恶的仇恨的。我们基督徒没有比穆斯林好太多，千万不要误解啊！那个无神论的政权也没有被给基督徒更丑陋，今天很多基督徒国家也非常贪污，你在非洲就知道了，最贪污腐败的是基督教国家，所以求神怜悯。哎呀， 对不起，我这个牧师太坦白了，所以都是罪人，没有谁比谁好。民主国家也有他的精权主义、歧视、人本主义，放纵人犯罪。今天最乱的是美国，美国原来好好的，敬畏神的，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不是中以色列，你随时被枪杀的，随时你晚上去你就回不了家，你就要去哪一个国家？最自由的，最民主的，20多年前我有机会认识一个，有机会去纽约。后来没去，但是有一个船公司的一些朋友跟我说，你在纽约5点钟车就不要去路上了，你回不了家的，你不要晚上坐地铁，你身上所有的你要预备全给人，不要单独一个去。是的，美国本来美丽的国家，现在变成人心败坏了，人心堕落了，人本主义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讨论，为加沙人民平反，他们不是真的很真正想邪恶的，他们是无辜受害的。我们一起来看。我今天最后一张投影片是如何能带来中东和平。同来深度认识中东危机时代祷，应该是代求啊，代求啊。认识加沙人民心中真正的梦。不要小看加沙这个地方，他们人口有200多万，它大小是300多平方平方公里，它只有一半新加坡那么大，一半新加坡那么大，却住了200多万人口。在整个以色列它只占很小的地方，在南部。但为什么我要说认识加沙人民心中真正的梦。当我们这段时间看到很多同情加沙、同情巴勒斯坦难民、同情这些联合国说的这个以色列残杀巴勒斯坦那个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我们看到很可怜，里面死伤人数听说有1万多我们也觉得很可怜。但是另外以色列他们那边也死了很多人，他们的士兵进去也会死人。但是为什么会打起来，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谁挑起这个战争。但是这样讲就对错了，我们就反过来我们讲得更远一点。我们今天是要希望知道中东如何才有和平，如何才能找到这个和平的机会。第一个，加沙人心中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影响这个地方有没有和平。加沙人的梦想，第一，建立一个OK, 好，我们再来。好，这是加沙人民真正的梦。加沙人真正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来看，是建立一个经济发达、生活安定的加沙。是他们的梦想吗？ 建立一个经济发达、生活安定的加沙，是加沙人民的梦想吗？是还是不是？这个很重要。若是，我们就要帮助他往这个方向走。就是现在全世界都想帮助加沙，哎呦，太可怜了，失业率很高啊，人民没得吃啊，没工作啊。我想问，建立一个经济发达的、生活安定的加沙，是他们的梦想吗？是的举手，要不就打是。你认为是的，你举手。哦，你们不知道，打不知道都可以啊。是他们的梦想。认为不是的，有没有？究竟是还是不是？我们慢慢看下去。若是，他们所行的与他们所想要的好像相反了，为何明知打不过啊，还要冒死挑挑强大的以色列？你知道每一次都是加沙先发飞弹打以色列的。我十几年前来平常一个礼拜就打三次飞弹出来，没有理由的，给你 say hello。 为什么？我想问，加沙打得过以色列吗？啊，加沙打得过以色列吗？现在你若你墨西哥要打美国，美国那么强大，是找死，对不对？墨西哥跟美国就相对以色列跟加沙不对等的，中亚的中美洲这些国家，就像旁边的古巴要打美国，这是开玩笑，对不对？但他们古巴没有打美国啊，知道打不过，但是为什么加沙人民若他要追求安定繁荣，他应该跟旁边的国家和好相处，对不对？啊，找中间人来谈判，如何开放边境。他们没有，他们不断挑拨，不断挑挑以色列，主动发飞弹。我想问为什么？他们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如果他们要安定繁荣的生活，他们这样打以色列真的能换回安定繁荣发达的经济吗？能还是不能？他们相信圣洁能让到天上来，享天上享福，你错了。只有男人，女人没有的，女人没有的，小孩子都没有，只有男人去打仗的那些才有。你知道在阿拉伯人的，就是在中东阿拉伯人的心中，我们在耶路撒冷，在很多东耶路撒冷，我们看到阿拉伯人的地方，小孩子是没有地位的，女人是男人的财产。所以这些都是工具，谁最有在，特别在圣殿组织当中不能打仗的这些小孩子，这些女人是妇女，是浪费食物的。伟大的梦想自己都可以牺牲，这些算什么？所以有人说打圣殿啊，所以明明也许可以求好的生活， 他们却选的挑以色列。你可以说他们只是一部分极端的人，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为何喜商和长期被限制，他们仍有 75% 的人支持哈马斯。这个数字不是我说的，是有一次以色列的一个官员，他在电视台讲说85%的这个加沙人支持那个哈马斯。就他第二次澄清，还公开宣告，我错了，对不起那个10%的加沙人，实际上只有75%，不是85%人口支持哈马斯，那我想问，75%跟85%有多大分别？为什么他们长期死伤，长期这样打下去，他们会没法进入以色列，还有海岸会被封锁、被限制，自由的去有货船进来？但这个只是限制，没法拦阻。有人说这他们是在监狱，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谎言，因为以色列没法完全掌控他们里面。如果真的可以限制他们，就没有那么多飞弹进来了，没有那么多电单车啊，那种很好的那种四驱车啊。你看他们哈马斯所有的武器啊，我觉得里面有75%的人支持哈马斯，你会觉得很惊讶。75%啊。所以里面我们发现他们不是无知，被哈马斯极端的15%的哈马斯士兵推他们去死。相反，也许他们崇拜哈马斯，他们支持哈马斯，他们甘愿去死。所以殉道，我在说只有男人在天上有7个女人等他，那些女人那些孩子死了是没有价值的。里面最尊贵、最有地位、最被尊重的、尊崇和以为他牺牲的是哈马斯战士，是他们的英雄。所以为什么你看面对镜头的那个巴巴布的孩子，他每次在电视都会说什么都加上孩子，像他们不太爱孩子，他们真的是平常孩子是一个就是落放在地下乱生活的。我们说的不是在加沙，是在耶路撒冷，一般的东耶路撒冷西岸有阿拉伯的地区，小孩子整天游手好闲，他们会问你要钱，你不给钱，石头丢你。我在东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尝过这个味道，一群孩子跟我讲话，我听不懂，只要我走斜坡，他就用石头打我，哇，好痛。我在伯利恒，晚上在路上，小孩子走过来，叫 money 啊，我装听不懂，因为他们一群人，我给了就会有麻烦，就他们在骂我，在对马路一直在石头丢我，不是一次。这两个已经不是加沙地带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住在以色列，我比你们比较认识阿拉伯人的那种教育。小孩子从小就去抓钱啊，所以好可怜，求神帮助。我们香港人、台湾人、新加坡人啊，中国人都不会这样带孩子的。你们认为孩子是宝贝，但是圣经说孩子还没长大，在管家的手下就像普通的奴隶。 阿拉伯人现在的这种生活，就像当时圣经所说的，小孩子是没地位的。今天他们在你们在那个镜头面前，小孩子好可怜的，这些骗人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丑化他们，所以他们的梦想是重建经济，改善生活，夺回地图，这些都是世人认为加沙的梦想，夺回以色列地图。我想问，这些是加沙人的梦想吗？改善经济，重建经济，改善生活，夺回地图，夺回整个以色列，是不是？夺回巴勒斯坦的地图，是不是他们的梦想？是他们其中的梦想。夺回地图，夺多少？他们认为要在以色列这个地图，就是这个迦南地，这个巴勒斯坦地，要夺回多少地图？师母知道答案是全部。全部。所以如果真的要和平，怎么样才会有和平？占为己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上消失，犹太人完全交还整个巴勒斯坦土地，所以这三个重建经济、改善生活、夺回地图，我想问哪一个比较重要？夺回地图，对不对？夺回地图，所谓的夺回地图，他们不管经济，甚至不管生活。那为什么他们情愿不管生活，孩子被炸到那么烂，还是要打？为什么呢？还支持哈马斯？我告诉你，你们说他们这三个都是错的。他们有更高更伟大的梦想。你说牧师有没有搞错？这三个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我告诉你，他们的存在是有个更高更伟大的梦想，是来自穆斯林的圣训，神圣的训示圣训。我今天要解开这个梦，对不起，我们要70%的加沙的人民支持哈马斯，究竟他们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他们想要的不是幸福的生活，是一种伟大的、伟大的烈士的人生。为神受苦，加沙人民他们求的不是个人的幸福，他们比我们伟大，他们要的是一种伟大的烈士的人生，他们愿意为他们的神受苦。所以整个加沙地带破烂不堪，他们仍然愿意付代价啊。这个是他们心中的梦想。第二点，世人眼中生活艰难受苦的加沙人为何一直要挑战以色列呢？为何他们一定要挑战以色列？ 我们想一想好不好？为什么加沙人民一定要挑战以色列？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生活那么艰难，还要继续去挑战以色列？就算被炸到成为废墟，他们仍然不怕，仍然要去发动对以色列的挑战。他们的目的在哪里？明明打不赢了，也没可能夺回了，他们这样做有意义吗？究竟那个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仍然要这样做？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明知打不过了，已经被每次都被打到抓都变废墟，他们只装可怜，也要用舆论把以色列打回去，要停战，每次都死很多人，他们好像故意的，好像不怕死亡。我想问他们有什么目的？为他们的神献上他们的生命，是献上他们的生命，但是总有一个目的，对不对？他们这样伟大，这样爱他们的神，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地图拿不回来的，天生有奖赏，这个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要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你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感。他们在演一出戏，我们基督徒也是一台戏，让世人观看，对不对？他们也是一台戏，我们演的是活出耶稣，对不对？他们活出的是哪一场戏？他们这场戏，他们受苦，他们被打得好惨，他们孩子受苦死亡，女人受苦死亡，他们男人出来以弱面对强被杀，他们都是烈士，都是勇敢的奋斗的，让全世界人看着他们，有同情他，有可怜他。穆斯林看到就很生气，觉得他们是伟大的，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对抗犹太人，甚至宣告在全世界要流犹太的血。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让全世界怜悯他们，就达到目的吗？他们比我们骄傲多，我告诉你，他们不是要全世界怜悯，他利用全世界的怜悯，他们要达到一个目的，他们达到一个伟大的目的。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被他们激动，看着他们被杀，穆斯林是弟兄的意思，要激动这些温和的穆斯林起来跟他们一样对抗犹太人，对抗美国。他们要演一出戏，让全世界同情他们，受压迫，是勇敢的 fighter， 自由战士，无论多弱也要挑战犹大的狮子。他们要演出一种悲绝英雄的戏码，这能带来什么后果？就让全世界的人在全世界面前丑化以色列，然后也让穆斯林，温和派的穆斯林，为着他们的死亡种下深深的仇恨。只有这些穆斯林，他们要对付谁？按着他们的死亡，他们的孩子的死亡，他们女人的死亡，死亡的越多，他们烈士越勇敢，越抛头颅洒热血去打那个以色列的坦克啊，打以色列士兵啊，杀一个以色列士兵，他们都全世界鼓掌，发一个飞弹，阿拉伯国家的给他们500万美金， 他们达到穆斯林大团结，需要做到一个圣训。在他们的可兰经有一个圣训，里面讲到有一天他们的穆斯林的耶稣来，第一个会杀所有犹太人，要推倒一个十字架，再去杀毁灭所有基督教。这是圣训里面讲到的未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要建立一个帝国，这个伟大的梦想由他们这个渺小的哈马斯圣剑组织发动，用他们的血唤醒全世界的穆斯林，要做伟大的一个使命，要做烈士，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穆斯林的国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他们圣训里面有的。所以他们幸福的是不是要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们要演出这样的悲剧英雄，他们是要这样挑战以色列，是逼死以色列要打他们。你发现他们是不道理，你不发动战争打他们，他们不会停手。明明这段时间几年已经没有什么大规模战争，2016年之后已经没有了，18年19年已经很久没有战争了，他们就冲进来逃杀你们的以色列人，打你们以色列军队一巴掌，他们目的就是要逼死以色列要打他们，好让他们找到一个平台，找到一个舞台，让他们演出一个悲剧英雄的故事。若是真的是这样，他们主动挑战就有意思了，他们死的人越多，他们的目的就越达到了，他们的孩子女人死亡是用来丑化以色列的，表达他们一直在压迫不合理的战争里。所以这次的所谓的那个传媒战，以色列输得好惨，明明自己是被野鹿的被先屠杀了1000多人的，就现在变成全世界臭骂的以色列。所以加沙人民他们的这个可怜啊，因为他们要逼以色列打他们，好达到这个更高更大的梦想。第三，加沙人们真正的梦想，你知道支持加沙人民受苦的真正伟大梦想是什么？要挑起全世界穆斯林对犹太的仇恨，成就圣训。所以他们圣剑组织是不需要安定的生活，不需要舒适的生活。就像我们那些殉道者，那些基督教的殉道者，他们走去沙漠，他们走去苦待自己，那些伟大的基督徒宣教士选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为受苦而受苦。穆斯林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梦是伟大的梦，就挑起全世界的穆斯林对抗犹太人，仇恨犹太人，现在都成功挑起全世界对以色列的仇恨。我想问他们这一次成功不成功？他们是这一次死了10000多人，他们成功挑起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啊反对以色列，批评以色列，甚至得到俄罗斯中国的支持，全世界都同情他们，他们达到他们的目标，就是全世界仇恨以色列。他们不是要我们可怜他们，他们不是为生存而战，他们是希望 筹划以色列，带来穆斯林的圣洁运动。所有这些圣殿组织都觉得现在的穆斯林啊，大部分的穆斯林不忠于他们阿拉，所以这里哈马斯是圣殿组织，他们的口号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在全球建立唯一的穆斯林帝国，先消灭所有犹太人，进而消灭所有基督教徒。我想问，这个是加沙人的真正的梦想吗？这个是否今天加沙人民心中的梦想？是还是不是？有人说是，我想最少75%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先弄好他们真正渴慕的那种生命，那种存在的意义，我们才能再回头看如何能让加沙有和平，如何能让这个土地不再有活在飞弹的威胁。所以他们的梦想是悲剧英雄和殉道烈士啊，是悲剧英雄和殉道烈士是加沙人民和哈马斯的共同的理想，小孩和妇女只是工具。你理解这个关键词吗？他们要活出悲剧英雄，名字打不过都打，殉道烈士成为英雄，然后这个不是单单哈马斯的梦想，是整个加沙地带从小一年级就被洗脑，就一直在哪里跟他们灌输要杀所有犹太人，犹太人抢夺我们的土地啊，但他们最终的梦想不是夺回这个迦南地那么小，他们是要毁灭全世界的犹太人。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啊要唤醒大家，这个是我理解的最小75%的加沙人民，他们是跟哈马斯需要共同的梦想。所以我想问，活在这样的世界观，这样的环境怎么办？小孩子和妇女会找到幸福吗？如果他们的幸福观是看到英雄，看到烈士，看到他们的爸爸是伟大的哈马斯，就这样，你如何帮助这些小孩，这些妇女，如何帮助加沙人民去找到幸福，经济发达，然后过好一点的生活？我想问大家如何做，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怎么办？哦，又走了两个人。啊，我们一起来，中东如何才能有和平？对，有人说听到福音，认识基督耶稣，阿们。他们要从心灵的深处来改变。第一个我想问，中东如何才能有和平？以色列人单方面努力使中东和平吗？我想问。曾经有人说，求神让以色列政府有智慧如何使加沙及中东这个以色列地有和平。以色列政府要求神给智慧 如何使这个地区有和平。我想问，以色列能单方面努力使中东和平吗？能还是不能？能，同意的举手。以色列能单方面努力使中东和平？我说能哦，就是他们离开中东，他们完全投降，完全放下武器，几百万以色列人离开中东到别的国家，中东就有和平了。但是阿拉伯人会放过他们吗？会还是不会？穆斯林会放过他们吗？会还是不会？我想问，以色列能单方面努力使中东和平吗？他们用土地换和平，放弃了西岸，放弃那个西里半岛，放弃了跟约旦、跟黎巴嫩、跟这些地方都用土地换和平。他们试过，土地给了，把这些家还给巴勒斯坦人，就有和平吗？所以我们还有三点：巴勒斯坦地有和平的可能吗？以色列要如何才能使这个地和平？所以刚才我说的，以色列可以就是完全放弃这个巴勒斯坦地，以色列若退出这个中东，放弃自己的国家，包括他们的耶路撒冷，中东就有和平，巴勒斯坦就有和平。我想问，以色列会这样做吗？有没有可能这样做？若你今天要和平，你是逼着以色列放下武器。我想问，放下武器就有和平吗？若以色列愿意放下武器，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这个就是我们逼着他们要做的和平。这样就会和平吗？你要知道，不是他们要毁灭巴勒斯坦人，他们一直都是军事比他强太多了，是对方要打他。好像你面对一个直肚里的妒忌里的人，你永远没法把他安顿下来的，他就是要针对你，像疯子一样直肚啊。你漂亮比他漂亮你都不对，对不对？嫉妒啊！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就是很嫉妒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怎么做都是错的。所以做多做少，我也不知该怎么做。总之，你完全消失，就有和平了。这个是所有穆斯林，包括在美国一场辩论当中，那些美国的穆斯林说的：以色列消失，就有和平了，把他们推到地中海。不是巴勒斯坦人，是美国的穆斯林。第二，如何才能使这个地区的人民不再活在炮弹威胁下？加沙把飞弹一直打出来，这个周边在被打了40多天还发50个飞弹出来每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炸弹那么多，如何才让这两方面的人民，加沙不要受以色列的飞弹，以色列也不再受飞弹威胁，大家都不要飞弹威胁，如何才能做到？如何可以让这个地区的人民不再活在炮弹的威胁底下？靠祷告。真的，人心后面有一个邪灵，有一个邪恶的灵， 但是我们所以没法有和平。我在说中东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没法有和平的。你强谁大谁恶谁正确，你没有足够的武力，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想有和平。所以我常说，不是犹太，不是阿拉伯人怕犹太人，现在犹太人怕阿拉伯人。为什么用勾压手段对付他们，蛮不讲理？我觉得有时候都很过分，以色列士兵有时候很过分，我们也尝过这样的味道。他是很 security， 很蛮不讲理的，他一点怀疑就对你很粗鲁。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没有和平，对不起，没有公平啊，因为大家都很紧张，大家活在仇恨当中，活在不平等当中，谁来带下平等，谁来带下和平？除非有联合国的那个什么维和部队。但是我觉得第二点是可以的，如何让这个地区在没有炮弹威胁，就是加沙走廊不要有军事，就是非军事我觉得后面我会讲我们非军事地带。然后联合国秘书长为何一面倒只批评以色列呢？你看一直在批评以色列，在批评以色列，因为现在联合国他们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服侍的群体就是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很多的童工员工都是巴勒斯坦人。现在他们这次在加沙里面为什么那么多巴勒斯坦难民？因为原来是7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然后全世界，全阿拉伯世界也赶走了，威胁了，赶走了80万犹太难民。实际上难民是可以兑换的，这些犹太难民到全世界后来就变成不是难民。但是为什么现在全世界不是单有70万难民，你知道全世界巴勒斯坦难民有多少？从最初的70万到现在你知道有多少？他们进到今天几十年，从1948年到现在70多年，他们仍然是难民。联合国每年花很多钱来照顾他们，管理他们，所以联合国 有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巴勒斯坦人。所以联合国是很大的同情巴勒斯坦。我觉得这个问题以后再多说，但是你会看到一面倒，联合国的秘书长他一面倒批评以色列。然后我们再看如何才能带给加沙人们真正的和平。今天的总结，第一个，加沙人民需要福音，由心改造，重整他们的世界观。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加沙人民需要福音，由心改造，重整他们的世界观。第二，除去哈马斯政府和再教育，除去恐怖主义的死老。马克思就是那个特斯拉的那个叫星链那个系统的那个老板，他这次来以色列来去过那些被逃杀的那些村庄，那些集体农庄，他亲眼看到一个婴儿床下面有很多子弹洞，婴儿是在那个婴儿床被杀的，打了满满的很多的弹壳。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哈马斯是一定要被消灭的。我想他说的是那种哈马斯的主义，这些没人性的黑暗的人他一定要除去。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不再是飞弹威胁，首要的是非军事区。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再教育， 让加沙人民不再受这样的接受这样的世界观啊，然后教育他们追求和平善良的生活，自由的生活。第三，使加沙成为非军事区，联合国来管理，才能使这个地区的人民都不再活在炮弹威胁下。也许还有恐怖袭击，也许还有一些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小冲突，但是我希望不要再有飞弹。大规模的3000多、5000多打到以色列境内，不要再这样，也不要在以色列30秒钟就轰袭加沙，要把北部变成废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炸成废墟，要叫人民往南走？因为最近那个停火，有一些以色列士兵在停火2天前受伤亡很多，所以要停火了。以色列不敢用那种过去的方法，就把那个大厦，他们要进到哪一个区域，首先把那些大厦都炸毁，因为没有人住了嘛，炸毁这些大厦他们才安全，因为哈马斯会在大厦偷袭他们，会在这些完整的大厦。所以以色列的士兵说，我们的命不值钱，巴勒斯坦的命值钱啊，军方，他向军方表达不满。为什么不保护我们这些士兵啊？所以我觉得要双方面都不要再受炮弹威胁。我觉得要把加沙成为非军事地区，联合国来管制，联合国来托管。我相信维和部队啊在这里，人民才有自由，才有和平啊！让他们有的选，也许他们还是选择用刀去杀犹太人啊，离开加沙去啊，逃杀犹太人，但是他们没有武器啊。这样小小的仇恨，这些小小的恐怖实质是没法停止。所以中东有没有和平？有一天人心还没有耶稣，还没有真正的光，希望有永生的盼望，人还是在这个世界的很多的苦难、不公平、苦毒当中，会成为一个充满苦毒仇恨，被撒旦利用，被谎言充满，被洗脑的恐怖分子。所以整个加沙实际上是恐怖分子集中营、训练营。所以最后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现在为什么有700多，刚才说有多少巴勒斯坦难民在全世界，总共有700万巴勒斯坦难民在全世界。所以是因为他们阿拉伯世界不接受他们成为他们的公民，没法融入啊！全世界像难民7年就成为公民，但是阿拉伯国家他们共同定了一个方案，就是巴勒斯坦难民这个身份是要继承的。他们这些那么大的阿拉伯世界不会消化这些巴勒斯坦难民，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约旦公民、黎巴嫩公民、埃及公民、沙特阿拉伯公民伊拉克公民，他们不会如果他们愿意给巴勒斯坦难民成为公民，这个中东和平就有希望。所以巴勒斯坦人弄到今天这样的光景，一半是以色列，另外一半是他们的兄弟阿拉伯联盟。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说真正的让加沙、让中东没有和平，而不是以色列单方面可以完全带给这个地方和平，要阿拉伯人、要穆斯林那个圣殿组织放下他们的那个极端主义，他们的加沙走廊的人民，他们要愿意放下这种对这个宗教主义的这种 不切实际的那个心存侥幸的一种梦想，做烈士、做悲剧英雄的那种梦想，说他们不放下以色列这个中东巴勒斯坦，永远不会有和平。所以加沙人民需要福音，你们愿意去传福音吗？由心改造，重整他们的世界观。啊，我再说，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比他们强太多了。啊，他们没有真正的赶尽杀绝。所以有一个中东专家说阿拉伯人愿意放下武器，中东啊，他们说以色列人放下武器，他们就会被歼灭、被灭族、被赶走。说阿拉伯人愿意放下武器，中东就会有和平。这个是中东专家说，不是我说。说如何能让他们放下这种理想、这种梦想，才是真正让加沙人民啊，加沙走进中东巴勒斯坦有和平的一个关键。那背后啊，黑暗的势力、邪灵啊，那个错误的宗教主义，这些都需要福音来改变啊。我们所以最后今天，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方法，我们要祷告，求神差遣福音世界进去。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
来到中东，因为犹太也需要福音。
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像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心情。
愿我们的仇敌不是人，加勒斯巴勒斯坦人、加沙都是受害者，他背后邪灵才是真正的。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
求神差遣你这个全和平福音的道中使
者，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像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像那些忧伤困苦平安的信息。
今天我们要传的福音是永生的福音，今天我们传的福音是与患难节 同走的福音。我们要把福音喜乐平安带给那些忧愁困苦的人。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
差遣我们去祷告，差遣我们去分担，差遣我们去捐献，差遣我们去安慰。
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像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是怨愤的阿拉伯人愿意在福音里面成为天国的王子公主，愿被全世界 离弃的犹太以色列人能放下心中的怨恨，能接受和平。
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全世界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全主喜乐平安的信息。今天打是以色列士兵进入加沙，他们忧愁，他们也是困苦，他们的家人也忧愁忧伤困苦，没有人愿意打这场战争，除了哈马斯，他们要殉道，他们愿意死在这场战争，他们的真正的梦想是挑起全世界的分裂仇恨，用他们的生命带来全世界最大的苦毒，最大的分裂，最大的重在仇恨在穆斯林的心中，仇恨犹太人，无随意的伤害犹太人，这个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不达这个目的誓不罢休，所以他们不会为自己的土地变得更美而努力，不会为自己的人民追求更美的生活，他们会把所有的资源变成地道，变成他们的武器，他们什么都缺，不缺战争的武器飞弹，所以这个就是加沙现在弄成这个光景，他们的世界观出问题，他们的人生观出问题，所以求主怜悯，愿主差遣圣灵，差遣勇敢的基督徒冒死在和平之后进入里面，所以我们相信神要把加沙变成非军事地带，神要把哈马斯这个恐怖的政府赶出去，让联合国，让和平爱和平的穆斯林来管理这个地方，让人民有机会听福音，让这个地方再没有武器，再没有飞弹，让基督徒愿意冒死进去带来和平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在这首美丽的诗歌，愿我们都成为，让我们都成为和平的鸽子，我们不去批判以色列人，也不去批判穆斯林，也不去批判哈马斯，他们都是被撒旦忽悠的，被撒旦洗脑的，他们在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在做错的事情，但愿我们向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和平的鸽子，将你的全和平的福音，把福音喜乐传给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使他们的生命能有新的光，新的希望，让他们过一个新的生活，相信有新的选择。主，我们今天跟你立约，我们今天剩下的45人愿意成为中东的代祷者，愿意为以色列求平安，愿意为犹太人求安慰，愿意为巴勒斯坦求安慰，愿他们都能在这个有限的土地里找到新的生活，新的人生观，他们能有新的选择。我们祝福加沙这个土地能成为第二个新加坡，这个加沙这个土地可以没有飞弹威胁，可以真正重建经济，重建人民的生活，能在这个土地得到更多的 更多的友儿友谊，让他们这个地方真的成为第二个新加坡。主啊，这个是我们的心愿，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心中是要有新的力量，圣灵重生的大能，圣灵重生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就在他们心中爆炸。所以求神帮助同情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基督徒可以自由进去做慈善，进去帮助里面的穆斯林成为基督徒。我们赞美你，愿神怜悯加沙的人民，帮助他们醒悟过来，圣灵大大浇灌他们。我们愿意为这个祷告，我们愿意他们改变了中东在这个小小的加沙地带能有真正的和平和自由，真正的平安和自由。愿人民连老到连幼都能有自由生活、奔跑、享受人生的一个可能。我们赞美你，求你把恐怖主义背后的邪灵捆绑，也把恐怖主义的政府赶走，也把所有的武器赶离开加沙这个受苦的土地。求你的眼泪，主耶稣眼泪，你的血洗净这个土地，软化人心。愿主你的爱，十字架的爱，透过这些和平的鸽子的这些传福音的人，再一次把这个土地改变过来。我们谢谢你以色列人犹太需要安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需要安慰，求主差遣安慰的使者，为他们求平安、求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立约，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愿意就为这个和平祷告吗？你们愿意成为这个和平使者吗？不要高言大志，我不求你们来以色列跟这些疯子一起住，但是只求你们愿意。当你们愿意说阿们，中东不有和平，但是说你是有永生的，是耶稣所差遣的，我愿意你们来。特别在加沙，我相信当这一次哈马斯被赶走，会有一段空窗期，我相信他们会欢迎中国的弟兄姐妹，欢迎更多的基督徒过来帮助他们。他们仇恨犹太人，他们知道基督徒是好的，他们仇恨美国，他们仇恨美国所以我们求神今天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都能成为和平的鸽子。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听了八堂中东的事情，好像黄牧师一直在丑化加沙人。我不是，我真的觉得以色列人也很可怜，他被大屠杀之后说全世界都离弃我们，我不愿意离弃我们一个家人。犹太人看重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死一个都不可以，这次被杀了1000多，那么强大的国家受这样的羞辱，里面的愤怒，里面的仇恨，我一直祷告求神让他们不要愤怒，不要带着这种仇恨血气去报复。感谢主，他们好像真的停止那个进攻，差不多10天到2个礼拜，要不然当时他们直接进去不知道杀多少人。所以我相信神向我们祷告，继续为他们的心得圣灵的安慰，仇恨没办法播种在他们心里。也求主让加沙的人民醒悟过来，透过现在以色列很冷，天气很冷，我但愿他们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面，把他们心中那种伟大的梦想，让他们面对现实。以色列是不可以胜过的，他们要真正放下他们里面那个伟大的梦想，面对现实。他们要为自己的下一代求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他们真的继续寻求他们的伟大的梦想，还是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理想，进入一个真正和平安稳的生活。 这个需要我们祷告，特别需要福音在他们心中把仇恨磨掉，饶恕的爱在他们心中。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为这个祷告吗？愿不愿意？我们最后求神赐福这个土地。天父，我们愿你祝福我们基督徒，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传言成圣，又与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同盟保守，然后呼召我们的既是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解释，又与我们在这个弯曲薄暮可怜的世代能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如明光照亮，照耀，能显明神真生命之道，把那个邪恶光照出来，让人心能分辨，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愿我们在主回来以前能为这个世界守望，让我们光成为光明之子，世界的黑暗再没有逃避的可能。愿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永远紧紧跟随我们的主耶稣，然后成为，让他成为世界的光，我们也成为世界的光，带下盼望，带下平安给所有中东在苦难中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